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神对约伯的挑战。神要质问约伯，他是否创造者，是否有能力去管辖大自然。当然呢，答案是令人惭愧的，因为人的能力不单呢不能够与神相比，简直就是望尘莫及。约伯呢，他也有自知之明，开始呢谦卑下来了，承认他的无知，还有他对神的无礼。在这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就要透过约伯记四十章约伯所讲的话呢，来思想他的心路历程。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我们翻到约伯记的第四十章。首先呢，我们看前面的五节经文，就是四十章一到五节，请听我把经文给念出来。约伯记四十章一到五节这样说：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在这几节经文里，我们看到神跟约伯终于有了对话的机会。神首先问：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中呢，我们可以思想三方面的事情哈。第一方面呢，约伯在跟他的朋友对话的时候呢，他一直都自以为是，不断的向神挑战，要求呢跟神来辩论。这里呢，神真的开枪讲话了，但是神没有以约伯为是，但也没有指责他为非。神呢倒是向约伯提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而当神质问约伯是否明白这些，是否明白那些的时候呢，约伯发现自己真的哑口无言，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因此呢，神对约伯就下了一个评论，说约伯是在强辩，勉强的争辩他，也就是说没有理由的，不合理的向神呢提出一些的质问。那么换句话说呢，神是要指出约伯何等的有限，既然是有限的身躯，又怎能够向神强辩呢？这个强辩也反映了约伯对神的不敬。如果神只是问约伯每天看见大自然还有动物的生活状况，但是约伯呢尚且不能回应一句当中有关的因由，那么就算神给了约伯苦难的答案，那么约伯又真的能够明白吗？如果不明白，强行的要神来回答回应，这岂不是等于向神吹毛求疵吗？那弟兄姊妹，你是否有过相似的一些的经历呢？就是提出过一些问题，但你听到了答案之后呢，感觉上就好像没有听过答案一样。因为原来有些的问题啊，它的答案呢是相当的艰深的，深奥到一个地步，听了之后你也不明白，答案对你来说呢令你更加的这个迷茫的。例如你如果不是真的去念数学问到一些数学定义的原因，又或者很专门的一些的论说的时候呢，哇，你听那些专家给你的回应解答，可能呢你会继续的摸不着头脑，你会说，哎， 倒不如不问了，不知道呢反而更快乐。第二方面的，透过神对约伯这里所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思想哈，所谓的与神辩驳呢，当中有争论的意思，也有一种呢责问，要纠正的意思呢，是约伯不断的来责问神，但现在呢反过来被神所责问，意思是说呢，约伯自己无知，但是他还要与神争论，这样的话有什么结果呢？会有什么真正的出路呢？当约伯被神来责问的时候呢，他真的无言以对。本来的约伯呢，他一直把自己呢看为是的，但现在呢被神问啊问啊，变得真正的哑口无言，他知道根本不可以与神辩驳的。第三方面，本来约伯呢是以高姿态来挑战神的，他以为自己有义啊，有这个的啊道理，理直气壮，也自以为是，结果面对神的质问呢，他终于无言以对。这个事实反映了一个傲慢的人，既然不能与神的能力相等，他又怎么能够真正的明白神呢？好了，约伯被神这样的质问之后，他有什么回应呢？我们可以从约伯的回答当中呢，思想到四个重点的。第一，约伯说，我是卑贱的，意思是说呢，约伯终于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分量来与神争论，他呢是极端的微不足道了，在神的面前呢只能够反映自己的卑劣。第二方面，约伯不单承认自己是卑贱的没有分量的，他也承认自己的限制，因为约伯说，我用什么回答你呢？约伯真正看见自己的限制了，他直接向神说，神对他的提问他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明白，一个字也不能回应。第三个重点，因此呢约伯说，他只好用手了来捂口，这个行动呢就表示卑贱哈，一个很外在的记号。约伯看到自己真的再没有权力呢来争辩争论，他在神的面前不得呢不谦卑下来，而且也说呢自己呢要闭上嘴，用手了来这个捂住自己的口，不能再说什么。因此约伯最后说，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这是第四方面我们可以思想的，约伯感觉到自己再讲话呢也是完全多余的，所以就不敢再重复任何话。意思就是说，约伯看见自己是一个何等无知的人，讲得多只会错得多，所以他学会了不如呢不再讲话。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弟兄姊妹，要承认自己有限，这是一件顶困难的事情，但原来当你学会真正谦卑承认自己有限的时候，特别是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有限的时候呢，哇，这原来是一件挺失望的事情来的。人人呢，每个人呢，很多时候都渴望自己可以全知，可以万能，希望呢可以靠自己完成一切的事。但当不能够这样完成的时候呢，内心是何等的痛苦啊，也完全失去盼望。有位的弟兄呢，在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他知道自己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他却不断的自己骗自己说，给我多一点时间我就可以改好。而他的太太呢却坦诚地跟他分享，你知道吗，一等等了二十几年了，但是你丝毫没有改变。 后来当这位弟兄信主之后，他发现呢，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原来不是靠自己就可以改变变得更好。于是他在神的面前呢，承认自己有限，求神来帮助他去改变。例如呢，他在跟儿子的沟通上，开始呢去透过圣经的教导呢，来改变自己的一些方法。他知道自己从前教儿子的时候呢，原来那些方法都是错误的。所以呢，当他要跟儿子重新建立沟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放下过去中国人父母在子女面前那个极度严肃的那种的态度，从小事上跟儿子去沟通。虽然到现在呢，可能那个关系仍然未算最理想，但不过这位弟兄呢，真的感觉到释放了，因为他不再靠自己的方法。这位弟兄也坦诚地分享，他用自己的方法用了十几年，其实都行不通。但是呢，现在他每次跟儿子去沟通，他都会求主呢赐给他智慧，让他呢有合宜的话可以讲。因此呢，他感到每次呢沟通当中呢，他都是有力量的，是从神而来的力量和带领。另外呢，这位弟兄呢，从前也有一种呢小赌可以怡情的这样看法，他也用这句话呢来推卸自己喜欢赌钱的这个坏习惯。在信主的初期，他也以为自己呢可以控制自己，可以收放自如。但后来他也发现，内心呢会因着赌博的日子这种的习惯呢很不安静，也会显得呢心不在焉。他开始感觉到这就是不自由的一种的情况。过去呢，他看不到这种捆绑，但是信主之后，哎，他开始明白了。于是呢，靠主呢，他愿意放下，从此呢跟赌博分手。他知道最后自己能够成功戒掉了毒瘾呢，不是因为自己的那个意志，而是因为他靠主的力量。他不去想有关赌博的事情，反而呢多去思想神的话语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承认自己有限呢这是一件的丑事，不是的。那你看看约伯他何等的释放了，他在神的面前呢再没有去问自己不能明白的问题了，因为他晓得他不明白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约伯只认识他眼前的主宰，这位主宰是创造者，在他那里就是答案，活在他里头就得到答案。他信得过神，所以不再怀疑，也不再骄傲的来跟神争辩。约伯的内心呢变得平静而且有力了。弟兄姊妹，你是否也有许多问不完的问题呢？而你是否相信神就是答案呢？如果你相信，你就有福了。主耶稣曾经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请记住，神就是一切的答案，神本身就是，他未必用你的方法来回应你，但我们相信只要神给你回应呢，你就能够感觉到满足，也能够知道过去的经历，过去不明白的事情呢，都已经完全的不再重要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
当约伯他面对这位伟大的神的时候，他实在是无言以对。约伯的眼睛也开始明亮了，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是这样的无知，这样的有限，再不敢夸耀自己的纯正。因为在伟大的神面前， 一切都显得相当的渺小。现在我们要继续思想神对约伯第四篇的回应。那这一段的回应呢，是神特别为约伯而设的，而提的，要针对约伯挑战神公义的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先翻开圣经约伯记四十章，我们继续要看第六到十四节。约伯记四十章六到十四节，请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呢给念出来。第六节开始，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威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救自己。那看过这六到十四节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这部分跟第三十八章开始的部分呢有两个相似的地方。第一个相似呢，就是神继续从旋风中回答约伯，以及呢神要求约伯如勇士束腰去面对神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上一段就是三十八章三节这一段的经文呢，目的是要让约伯看见自己的无知。而当约伯看见自己这样无知的时候呢，他真的目瞪口呆，无言以对。但是来到了四十章这里的时候呢，神是要让约伯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无能。因为约伯一直以为呢自己是一个行义的人，所以神就要问约伯，让约伯自己看见所拥有的何等的有限，他根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那么又怎样有能力改变现实的任何的情况呢？所以呢，这里哈四十章六到十四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从神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来作为一个思想的核心，想想呢神对约伯提出的挑战。第一方面呢，神问约伯第一个问题，他问约伯怎么能够有好像神的能力，甚至呢想要废掉神所立的定律，而且要定神为有罪，自显为义呢？神这样的问话，这样的语气呢，是用反问的方式来询问约伯。其实呢根本不用这个呢对方来回答的，因为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否定的答案，就是说你根本不能够这样做。神要强烈的对约伯提出质问，是要约伯反省自己的无知无理，也要约伯呢对自己的无能呢有一个的认识承认。约伯不单没有能力去废除神所拟定的一切，约伯的膀臂也绝对没有可能呢像神那样的大有能力。就算是大自然界当中小小的雷声，约伯根本也没有能力去发出去制造。或者过去约伯对朋友们或者他对神所讲的话里头是没有存心要指责神，想要定神为有罪的，但是当约伯极力的要自以为义的时候，这种态度呢其实就有一个潜在的思想，认为呢神有问题，认为神犯了错。好了，第二方面神要质问约伯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约伯他岂是可以拥有尊荣，好像君王一般的权柄，是否可以有能力去审判骄傲的人，将恶人来定罪，使他们降卑，或是将他们制服，给他们一个审判呢？那答案呢当然又是不能够。约伯固然有怒气，但他的怒气纵然是满意， 但断不能借此来发出公义的。新约圣经有一句很贴切的形容约伯光景的一句话哈，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也可以从观察，从经验里头得知，人的怒气只会叫事情显得紧张复杂不合逻辑，甚至会伤害自己还有别人的身体心灵。人的怒气多数会以破坏作为一个终结，但是神的怒气就相反，神的怒气是带来复合的。正因为神恨恶罪恶的这番的怒气，他就差派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以圣洁的生命活出神圣洁的标准，又借十字架的救赎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神的怒气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位人子来给予成就，人类才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子得到救赎，脱离神审判的怒气。原来人的怒气跟神的怒气所成就的结果呢，哇，是差距那么那么的多，那么那么的大的。人往往以为发怒，把天然的本性发泄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结果呢，问题却啊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去解除，甚至可能到不能自拔的这样的地步。但是神的爱就不同了，神的爱推动神呢，愿意甘心牺牲自己，付上最大的代价，挽回我们，拯救我们。今天你的内心还有什么怒气是不能消除的呢？那尝试仰望耶稣吧，他为你付上最大的代价，他为你而死，使你可以与神复合。试问世间上有什么事情比救恩更重要呢？如果你仍然纠缠在愤怒当中呢，试问怎样能够成就神的义呢？神的榜样是要我们效法，效法他恨恶罪恶，但另一方面呢，深爱罪人。你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效法他除去愤怒，恨恶罪恶，但爱顾罪人吗？唯有与神与人的关系复合，我们才能够把破坏生命生活的怒气给驱走的。只要你肯，只要你求主帮助，帮助你将怒气化成爱，而且成为主所用的爱的使者，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除去愤怒，自己去建立与神和好的关系，也能够带领别人来到神的面前，去建立他们与神和好的关系。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神讯问约伯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挑战约伯，说如果约伯有神的全能还有审判的权柄，那么呢，神就可以确定约伯，你可以自己救自己。那当然呢，神这样去讲是一番讽刺的话哈。约伯的答案当然又是否定的，因为他根本没有神的全能，没有这个审判的权柄，结果就是不能自救了。人可以自己救自己吗？答案是断乎不可。那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既指出约伯的要害，也指出我们的问题。约伯几乎以为自己是义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他不断的催逼神出来，他说，神，你要指证我的不是，让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怎知这正正是约伯的愚昧，才会这样的要求。神并没有用约伯的愚昧来回答他，神并不需要指出约伯啊哪一样事情对或者哪一样事情错，神只要问约伯一些问题，就足以把约伯的原型呢给暴露出来，令约伯呢不得不顺服在神的面前。一个人的义 本身呢也是有限的。当面对啊神的全能权柄的时候呢，啊根本呢是没有可以平等对谈的这样的位置的，也绝对不能跟神去比较的。其实神讲出这些话呢，倒是要给约伯一个盼望，一个出路。因为啊，当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有限，同时接受这位无限的神的时候呢，这个人的生命呢就有了曙光，也有了盼望。约伯不能自救，他也没有这个权，没有这个能力，谁能够救赎呢？谁有全能，谁有权柄呢？只有一个，就是独一的神他自己。弟兄姊妹，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有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是这样的无知，这样的无能呢，这个人真正有福啊。就像约伯一样，当他承认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无能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出路。他不再要纠缠在一个的死胡同里头，他也不用呢跟一些自己根本不明白的问题来进行这个争论。原来只要人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无能，并且愿意藏身在一位无限的、拥有一切全能的主宰的膀臂之下呢，我们的内心反而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还有真正的福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的承认自己的有限，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带领、神的主权之下，这样的活是最美的、最平安的、最喜乐的。另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知道，人不能够自以为义，而人的怒气也根本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让我们承认，我们不能靠自己或者靠自己的方法来帮助自己、来拯救自己。我们要坦白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有限、自己无知、自己无能，在大能的神面前谦卑下来，仰望他的恩典还有神的怜悯。这样呢，我们过的人生呢将会是快乐的，也是有意义的。但愿你也可以得着从上面，也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份平安的福气，帮助你去面对人生的每个境况，就算是最困难、最艰难的那些的日子。